看什么看？
看 Nice Play。
听什么听？
听你讲不累，看不累，听不累。
欢迎登录，我是岛主。大家好，这是看 Play 听不累第74集的播出。一开始要先感谢这个星期赞助我们的两位听友。那第一位呢，他署名是爱看棒球的人，赞助了500元、啊、留言呢非常的简洁有力啊，就是呢四个大字，谢谢岛主。好，那感谢呢这位爱看棒球的人，这位听友。那第二位呢，他署名呢是英文啊，要 YAO 啊，就是姚明的那个要，赞助了500元、啊、他留言说呢，从国小开始看棒球时接触了岛主播的日本职棒看明视，到美国职棒看明视，而成为了大荣、软银以及呢洋基迷。棒球陪伴我度过许多青春岁月，期望今年两队能够夺回日本一及世界大赛冠军、啊、期待每集看 play 听 play、哦、那这个药呢，哇，你潜水也潜太久了吧，经过了20多年啊才终于浮出水面，哇，还真会憋气啊。要呢他可以说就跟岛主资历最深的这个粉丝啊洪子荣一样啊，都是从2002年开始的大荣鹰时期就开始看岛主转播的粉丝，哇，真的是不容易啊，谢谢你的赞助，那更谢谢你终于出现啊，让我知道还有一个你这样的粉丝啊，我很开心。好，那延续呢上一集讲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呢投出 Maddox 麦达克斯比赛。那原本以为这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想到在大联盟竟然连续两周出现。上个星期呢红袜队的浩克 Tanner Hawk 才投出了一场麦达克斯，也就是呢不到100球9局完投完封。那本周三4月24号呢，诶，亚特兰大勇士队的前王牌啊 Max Fried 也投出了 Maddox，他是不到100球的完投完封，5-0击败了马林鱼。而且呢这已经是 Max Free 生涯第三次投出了 Maddox， 他只被击出了三支安打，而且都是一垒安打而已，零保送。但是呢队友发生了一次守备失误，所以呢整场比赛他是出现了四个上垒者。那照道理应该是面对31个打席，但是没有哦，他是面对了29个打席，因为呢 Freed 还制造了两次的滚地球双杀、哦、所以呢让他只面对了29个打席，可以很有效率的投完9局而且没失分。最后呢是92球，69个好球，只有23个坏球，演出了6次3振、哦、就完成了这一场的 Maddox 的比赛，1小时54分，非常快速的就打完收工啊，哇，这个节奏呢真的是非常的快。那讲到了 Freed 30岁了，他过去是勇士队的王牌嘛，2012年呢他是选秀第一轮第七顺位呢进到了职棒，那最多呢曾经单季拿下了17胜。那 Freed 他的特色呢就是一个胜率很高的投手哦，这是岛主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部分。除了他自己投得好之外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上到大联盟之后就碰到了最近这6-7年来呢亚特兰大勇士队最强盛的时候，经常在赢球。从2019年开始哦 ,Freed 他的整体的胜败呢是62胜21败，7.47%的胜率，非常的高。那在今年呢勇士队的小胡子啊，原本的王牌 Spencer Strider 受伤整季报销之后，那现在变得前王牌啊 Max Fried 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因为呢其他的投手虽然也相当不错，但是呢像是包括了 Charlie Morton 跟 Chris Sale 也都很厉害啊，但是呢年纪都偏高了，是比较 有风险啊，一个40岁一个35岁，健康比较容易出状况。那另外呢Reynald Lopez 开季也投得很好啊，但他是从后援在今年第一次转先发啊，毕竟是第一年啊，那不知道他的好表现有没有办法撑完一整个球季啊。所以呢勇士队今年在Strider 去年的双冠王啊受伤之后呢，今年要持续挑战分区的7连霸，以及呢连续3年的百胜哦，进攻是没问题啊，但是呢目前呢最大的隐忧就是他们的一个先发投手，所以 Max Fried 的表现呢就成了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好，那另外呢这个星期也出现了一个很离奇甚至可以说是惊悚的场面，不过呢 并不是发生在球场上面，而是牛棚里面。为什么呢？哦，这个地点呢是在旧金山巨人队的主场。在八局下半结束之后呢，巨人队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他们的终结者 Camilo Dova 啊，准备要登板的时候呢，哎，这时候他特别的，他这种特殊的出场的仪式呢，全场的灯光就要忽然呢全部暗下来啊，因为准备要打这个 spotlight 聚光灯啊，在终结者的身上。但是呢，问题来了。其实呢，这个灯光全部暗下来的时候呢， Camilo Dova 的链头其实还没有结束。那就在他把手中的最后一球呢，最后一个链球的链头的球呢投出去的瞬间，那球场的灯光刚好全部暗下来。那这让接球的捕手呢是在黑暗当中去面对这一颗看不见的四缝线快速球。那除了几乎看不见之外啊，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呢，是其实牛棚的捕手啊根本就不会穿整套的护具的，那基本上是只有戴着面罩，身体是没有任何护具的。所以呢，如果因为灯光忽然暗掉，看不到投过来的球，然后被打到胸口上面去的话，哇，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呢有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的。那还好呢，是这个巨人队的牛棚，巨人队主场的这个牛棚附近呢是有一些广告看板，那看板是有一些霓虹灯，这个霓虹灯并不是球场的这个他们的灯光嘛，所以它不会暗下来，所以不至于让现场是陷入一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一种漆黑当中。那接球的这个捕手是巨人队的牛棚教练 Alex Berg， 他说呢，哦，还好那是一颗四缝线快速球，虽然球速很快，但起码球呢是直的，如果当时丢的是滑球或是深卡球的话呢，会跑会转弯，哇，那在那种灯光忽然暗掉的情况之下，他肯定是接不到球，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这整个过程呢会引起注意，最主要就是刚好被拍下来，然后呢大家把这一段画面呢就剪接放到社群媒体上，那因此呢就开始疯传了，大家就疯狂的转传。因为呢这个整个画面其实只有拍到 focus 在投球的这个投手的身上，以及呢灯光忽然暗下来的那整个过程，那并没有拍到捕手。所以呢这个教练呢 Alex Berg 事后就收到了很多朋友传给他的这个讯息或者简讯，一共有四五十封啊，哦，大家就来关心说，哎呀，你有没有怎样啊？你身体有没有被球打到？那后来呢，巨人的总管呢，普提拉也知道了，哦，他也很重视啊，也就自己呢亲自联系了 Asper， 确保他是哦没事机啊，平安呐，啊，哈，哦。那后来呢，针对这个状况，他也保证说，哎，球团会做出调整，所以啦，哎，下次这个巨人队主场呢要关灯的时候，最好还是看到终结者确定已经走出了牛棚大门之后呢，再关灯是比较安全的啦。这一集要谈论的比赛期间是4月22号到28号，看台上球迷出声音乱入球赛，洋基总教练 Aaron Boone 曾戴罪羔羊，竟然因此被驱逐出场，球迷狂骂主审无脑误判，岛主却很同情，为什么？大谷翔平成为最速男，单周两次打破击球出速度纪录，连伊利安打都可以成为热搜话题。三振变成全垒打，法官要转运了吗？开季持续陷入低潮，法官真的有打得那么差吗？岛主又持反对意见，要不要听听看呢？第一趴，洋基部总没说话却被驱逐出场，超傻眼，大家狂骂主审裁判，岛主却很同情他，为什么嘞？讲到了棒球比赛，其实有一个跟别的运动很不一样的地方，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呢棒球比赛的总教练经常会因为跟裁判激烈争吵，那导致呢被驱逐出场的状况发生，为什么嘞？诶，奇怪嘞，篮球啦、排球啦或是足球，这些同样是团体运动啊，为什么就不会像棒球一样会比较常看到呢总教练被驱逐出场的情形？那我觉得呢跟棒球是一个规则比较复杂的运动呢有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棒球场上存在着一个隐形的东西，那就是 好球带、哦、它似乎是有标准，但好像又没有标准。那这一切呢，就掌握在主审的身上，由主审专门来判定好坏球，那变成了他是一个主宰生杀大权的人物。然后呢，这个人物他处理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啊、也就是好球带。所以呢，有人就说啊，棒球是过于主观的运动，尤其呢，以前没有挑战慢动作重播制度的时候，垒包上的 safe 或是 out 安全或是出局也是一种主观的判决，那判了就判了。那现在呢，虽然有了挑战制度，那这个部分是已经改善了，但还是有check swing 啊，到底有没有出棒啊、或者是好球带等等，依旧必须是由裁判主观来认定。因此呢，棒球比赛还是很容易发生争议，尤其啊，好球带在棒球比赛当中又是一个不容置疑不可以挑战的议题，但又是非常影响比赛胜负的关键。想想看哦，每一场比赛好坏球的判决都要来一个三四百球啊，数量这么庞大，那当然量一大，出包出事的次数的机会也会增加嘛。所以那棒球比赛呢，就很容易比其他的运动出现总教练因为抗议啦争吵然后被驱逐出场的状况。好，那虽然如此呢，不过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啦，棒球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哦、才会让比赛更有戏剧性啊，更有趣、哦、要让球迷呢更充满了可以讨论的话题。那这个星期呢，出现洋基总教练 Aaron Boone 莫名其妙被驱逐出场的事件呢，则是过去呢以我个人而言从来没有看过的状况哦。那在棒球场上了，因为呢 NBA 其实过去有过很著名的例子嘛、哦、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当年的这个当家中锋啊 Tim Duncan 2007年的时候，只是因为坐在板凳区上面笑啊，在那边笑，那不是在场上啊，是坐在板凳区哦，然后跟队友开玩笑的，他就笑，结果就被裁判吹了一次的技术犯规。那因为他是第二次被吹这个踢了，所以就遭到驱逐出场的命运哦、所以呢，当时呢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球迷应该都记忆深刻。后来那个裁判他事后也承认自己错了啊，说他自己呢做了一件蠢事啊。那这个礼拜呢，发生在洋基总教练 Boone 身上的驱逐出场，其实我觉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那讲到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4月23号洋基出战运动家的比赛，而且呢这个状况发生在比赛才刚刚一开始没多久的时候，一局上半哦、场上的投手呢，先发投手才投完了第五颗球，结果洋基总教练 Aaron Boone 就忽然被主审驱逐出场。那这一天呢，其实是白天下午的比赛，那 Aaron Boone 呢还戴着一副很帅的太阳眼镜啊，就跟呢阿汤哥 Tom Cruise 在电影《捍卫战士》里面一样的这个雷朋的太阳眼镜。那结果呢，当时他就在板凳区啊，很帅的靠着栏杆啊，享受着美好的棒球时光啊，就没想到忽然晴天霹雳啊，诶，他发现自己竟然被驱逐出场了。那布总呢简直不敢相信啊，我什么事也没做啊，我什么话也没说啊，怎么主审就忽然把我驱逐出场了呢？结果他气急败坏了上去吵架，但是呢完全没有办法扭转主审的决定啊。当然要知道主审这一判呢、啊，就像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中间的过程啊，是有一些起承转合，有 mega 的啦、哦、那当然很重要的是有一个天外飞来的超级男配角，所以呢促成了这一出呢离奇的戏码。那整个事情呢，一开始、啊、是因为呢场上运动家队的第一棒打者在两好球没有坏球之后呢，一颗球就砸到了他的脚上，但是呢他又有一个挥棒 check swing 的动作，那主审呢就判定哦，这个球有砸到脚嘛，这个很明显啊，是触身球保送。那洋基这一边的总教练当然就要争取啊， Aaron Boone 认为这个球棒子已经出去了，已经挥棒过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三振了、啊、因为根据棒球规则，如果挥棒跟球打到身体是同时发生的话，那是要算挥棒落空而不是触身球。那因为那个球挥棒的幅度真的是蛮大的，我个人也觉得是出棒，是有机会判出棒，但是呢询问一垒审，结果他是双手一摊公没有出棒啊、认为没有出棒过半，所以就不是三振，那就是一个触身球保送了。那这样的结果就让 Aaron Boone 很不爽，很不能接受，他就在板凳区呢高举双手，哎 哎，休蛋嘞，休蛋嘞，他就大声喊叫，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呢，他甚至朝向义联省这边去抗议说，这个球根本已经挥棒啦，挥棒了，你怎么没判了呢？哦，你怎么没判呢？那当然，这种球基本上就是棒球判决里面的自由新政嘛，裁判主观的认定嘛，他说有就是有。当他说没有的时候，那也只能就是没有了。那即使从慢动作来看，这球感觉应该是出棒过半了，而且棒头都已经有转一圈的那种感觉了，但是一垒审说没有，那大家其他人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只是呢 Aaron Boone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啊，所以呢当下一球投出的时候，他还继续的在休息区对着诸神吵。大家注意了，岛主认为呢，这就是整件事的关键所在。但是呢，大家可能在新闻啦，或是网络上，并没有看到这个真正的关键点。因为呢 ，Aaron Boone 对着主审叫说：“哎，啊，虽然一垒审没判，但是这个球出棒这么明显，啊，你主审自己也可以判呐、啊，阿丽奈波判，你怎么没判呢？”那当时呢，也因为第一棒的打者都已经上垒了，那第二棒的第一球也已经投出来了 ，Aaron Boone 还在那边吵。所以你可以想见了，主审一定觉得很烦嘛，因为已经事情都过了，所以呢他就转身对着 Aaron Boone 说，你干嘛吼我啊、哦、你干嘛吼我啊，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工作了，我是在看球有没有打到打者身上。那裁判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有一双眼睛啊，打者被球打到的同时又有 check swing 的动作，那我的职责是去看球有没有打到他嘛，怎么还会有眼睛去看 check swing 的动作呢？那其实那个部分有一垒审会去看啊。其实他的这个意思讲的是蛮有道理的。那听完之后呢，哎，布总也接受了，那他就放软了，他就点头了。那意思就是说，哦，哇塞啊，哇塞，好，我知道了。哦，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主审又补了一句话说，如果你这样还要给我在那边继续说啊，在那边念碎碎念的话呢，我就把你驱逐出场，听到了没？哦。那主审也说了这么一句话，那结果呢，就在经过了前面的这些过程之后，那主审也有说，如果你继续讲，我就会判你出场啊。那这句话其实也是形同一个最后的警告嘛。那 Aaron Boone 其实也做了一个类似啊投降啊缓和的手势，意思就是说好了好了啊，我知道了，那我闭嘴就是了。那原本以为哎这个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但是真正好玩的才要来。那就在主审讲完话之后，他就戴上了面罩，然后呢走回了捕手的后面，那准备要继续比赛的时候呢，板凳区后面的看台上的第一排啊，就在布总站的位置的上面、啊、他的后面就有一个球迷呢忽然朝着主审的方向冒出了一句说 Let's go home plate、啊、home plate 呢本来是本垒板的意思嘛，那这边的用法呢就是在指这个主审的意思、哦、那 Let's go home play 那意思就是说呢，主审加油啦、哦、那虽然从字面上的意思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骂人的话或是难听的话，但是呢在那样的场景那样的个背景那样的过程之后，其实这句话、哦、是充满着嘲讽或者是嘲笑的意味，他不是真的在帮主审加油啦、哦、而是说主审你加油好吗，你判这么烂，你看加油好不好、哦、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原本已经走回执法位置的主审听到了之后就整个暴怒了，他就立刻转身呢把 Aaron Boone 驱逐出场，因为他以为那是洋基队休息区里面的人讲的，他根本不知道其实是看台上的球迷。强调一下，因为他是背对的整个洋基队休息区板凳区的方向。那这一瞬间呢，带着阿汤哥捍卫战士太阳眼镜的 Aaron Boone、哦、整个人就像触电一样跳起来，哎、哦，我今天这么帅 啊，本来想要帅一整场比赛，怎么才第一局、啊、场上才投了五颗球你就要把我驱逐出场，而且重点是我根本什么话都没讲啊。所以当他他就当然就立刻就冲到了场上去跟主审争吵为自己辩护，但主审根本不管他。主审说呢啊，不是你说的也一样啊。主审理由是说，他觉得如果是球员说的，那总教练你还是必须盖瓜承受，扛起来啊，扛起这个被驱逐出场的责任。因为呢主审说他不想把球员驱逐出场，因为呢球迷买票进场是要来看球员打球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这个总教练是不用上场的，那你被驱逐出场也没影响、啊、所以我就找你开刀。那但是呢对 Aaron Boone 而言，重点是我根本没有说那句话啊，我板凳区的人也没人说啊，那个是看台上的球迷说的。 那只是呢，这样的解释主审根本就不买单，还是维持原判，就把 Aaron Boone 赶出场了。那说实话呢，这种情况真的也是判了就判了，根本也没办法改判了。即使主审呢也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搞错了，所以他呢当时其实也只能对 Aaron Boone 说了一句说啊，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布总是得理不饶人啊，他整个抗议的过程是朝着主审狂骂，你如果去听那个英文的原因呢，一堆脏话都飙出口了，但是呢还是不能改变呢他被赶出场的事实嘛，所以最后他还只能愤愤不平的对裁判们说你们有麻烦了，你们有麻烦了，意思就是说你们死定了，你们发生误判了，那我们洋基这一边呢根本没有人讲那句话。但因为这整个过程呢，都有被转播的镜头拍下来，所以呢，其实也不用争论，很明显的，当然就是一个误判。那这个主审呢，Hunter Wendelst， 那其实呢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大联盟裁判，他执法已经有25年的资历了，但是呢，他还是犯了这么明显的误判。那在棒球岛屿粉专上面呢，有好多的球迷啊，留言来骂这个裁判啊，说是他很瞎啦，那的确呢，这个裁判事后看起来的确是冤枉了洋基的总教练，但是呢岛主个人则是觉得裁判虽然是判错了，但他其实也很衰，因为呢他真的不是故意的，过程中的确是有一个阴错阳差才导致了这个误判。所以岛主才跟大家说，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呢，两边在吵到一个段落之后呢，主审是有警告 Aaron Boone 不要再说了，有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嘛。但是没想到才一个转身，他就听到背后出现那一句Let's go home play，裁判加油的这句话。那他知道这个声音的方向，但他根本其实也没办法分辨到底是看台上还是板凳区嘛。那直觉的就觉得是洋基队这边说的，所以他就把 Aaron Boone 驱逐出场。因此呢，岛主其实是有一点同情这个主审的。如果大家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主审，你背对着洋基的板凳区，然后在经过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之后，你听到了背后传过来那句话，那你能分辨是看台上，还是场内的人讲的吗？我个人是觉得很难啦，那更何况跟你吵的是洋基这一边嘛，那你自然会觉得这句话是洋基这一边的人说的嘛，那只是就这么刚好，那结果不是啊，是竟然是一个看台上的球迷呢喊出来的。所以你说 Aaron Boone 因为没做的事情没说的话被驱逐出场，受了无妄之灾，成了那个球迷的戴罪羔羊，他哑巴吃黄连，哇，那这个主审也太玻璃心啦，我都认同，岛主其实都认同啦，只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主审会产生这个误判也真的是有一个无巧不巧的过程。那之后呢，洋基这一边，Aaron Boone 呢也有去申诉这件事情，在整个比赛结束之后，那不出所料这个主审呢Hunter Wendelst 也受了处分了，他是也有遭到了禁赛跟罚款。那当然大联盟的官方呢的说法是说啊，那这个驱逐出场是没有必要的，是可以避免的。那但是呢岛主就问了，在那种情况之下，有几个人或是有几个裁判能够很自信的说，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犯这个错，我可以在背对的情况之下呢分辨出那个声音是看台上的球迷发出来的，而不是洋基这一边，我觉得很难啦。那当然这就是岛主呢没有跟大家一起骂那个主审，还反而呢有点同情他的原因。那其实呢这个呢或许跟过去两年呢我有去参加过国内，中华职棒举办的裁判营也有一点关系啦。因为呢岛主自己曾经亲自下去体验，就知道了，棒球的裁判是真的很难当啦，毕竟呢人类的肉眼要看清楚速度这么快的东西啊，还是有其限制的。那但是呢棒球的裁判又是影响比赛这么关键的一个部分，那需要深入的去了解。所以当时呢岛主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那一知道呢中职有举办这个裁判营就立刻报名去参加，那就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的。那当时呢中职的裁判可以说是全体都下来帮忙当讲师了，或是当助教，那包括最资深的苏建文老师、季华文老师等等。那安排的课程呢就包括了，让所有的学员呢去站主审，然后呢他们就用这个发球机来投球，那打击区上也会站着一个打者，然后呢你就要来判定呢好坏球， 到底来这一颗是好球还是坏球，那现场也会有及时的 K 中的设备，那马上可以连接到荧幕啊，透过荧幕呢知道你判的正不正确，然后呢也会让你去站这个一垒审。好，那最主要的这个测试呢就是让你去看在打击区的打者他挥棒而且是要挥不挥的那一种，让你呢看这个 check swing 有没有出棒，好，是有出棒还是没出棒。那另外呢还有去站二垒审，那就是呢他们会用这个扫把当成呢跑者滑垒的脚，那一个人呢就把扫把呢快速的滑向垒包，那另外一个人就丢球给二垒手让你来判呢是 safe 还是 out， 看谁先到。那这些啊我只能说真的很难啦，第一是因为速度太快了，还有就是呢有的时候你是要同时看着两个物体的相对速度，真的非常困难。所以你可以轻易的分辨出中职跟大联盟的球员素质之间的差距，但如果是裁判，即使他是在大联盟也还是会发生误判或是很明显的误判，就像是刚刚讲到洋基那一场的这个例子。因为呢棒球裁判就真的很难当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等级的联盟，当然虽然很难当，那裁判最好还是有一个比较好比较完整的养成的过程，那可以尽量增加裁判的水准和素质。那这个部分的美国职棒的体系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呢他们有专门的裁判学校，那必须经过小联盟各个层级的执法，累积七到九年的经验之后才可以有资格呢到大联盟来执法。那即使是这样还是会出现让球迷骂声连连甚至非常诟病的裁判嘛，所以你就会知道棒球裁判有多么难训练多么难当了。那其中呢大联盟最恶名昭彰的裁判呢应该不少球迷都有听过就是呢名字叫做天使但许多误判呢却像恶魔的 Angel Hernandez。那这个 Angel Hernandez 呢他当主审的时候呢经常出现离谱的好坏球的判决，那当雷审呢也是呢劣迹斑斑啊，那他会把触身球呢判成了出棒过半或者是呢界内界外球呢判错。那有一年的季后赛啊，当时呢大联盟官方的主管呢 Joe Torre 就是那个前洋基的总教练 Joe Torre 那他后来是跑到大联盟的办公室啊去当这个主管了。那本来是呢他一度要给这个 Angel Hernandez 一次机会啊让他好好表现，结果呢他还是一样糟糕在那个季后赛当中呢他有一场比赛啊三个判决全部误判因为经过挑战之后全部改判成了大联盟2014年开始启用这个挑战重播的制度之后呢第一个在一场的季后赛里面呢判决三次全部被改判的裁判。好，所以你说这个 Angel Hernandez 糟不糟糕但是呢厉害的来咯，针对大家的批评啊 Angel Hernandez 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他说呢是因为那个重播影像的画质太差了啦影像画质太差了啦他还这样去解释厉害吧这样的话呢他也说得出口怎么有一点死猪不怕滚水烫的味道嘞？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大联盟的裁判工会的势力很强大啊。即使 Angel Hernandez 表现的这么被大家批评，或是这么差，名声这么差，大联盟也不能真的把他怎么样。那甚至呢，他还会反过来告大联盟，控告大联盟，上法院告大联盟。为什么呢？多年前呢，这个 Angel Hernandez 呢，就曾经呢。控告大联盟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为什么呢？因为呢大联盟不让他在世界大赛去执法担任裁判Hernandez 认为就是因为呢我是古巴出身的背景我不是纯正的美国人，所以呢你们歧视我不让我在世界大赛去执法。那还好呢美国的法官呢是明察秋毫，最后是判决了大联盟胜诉所以呢你看看有这样的裁判大联盟也无可奈何只能够期待，是不是只能够期待他年资到了赶快退休吧那当然这样极端的例子毕竟是非常少数了，而且呢从这样的例子其实也可以看到大联盟裁判的独立性跟他们坚持保有的尊严不应该受到联盟甚至球队的影响跟掌控。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呢这样才能够维持呢裁判执法的一个权威跟公信力。那相较之下啦 那中职的裁判呢，国内的这个职棒的裁判岛主是比较同情的，尤其是呢每次看到他们被台湾球迷呢无情批评的时候，最近呢也是又发生了嘛齁。那当然有误判或是呢好球带像是变形虫我都知道，那我也觉得台湾的裁判其实也应该要改进。但是呢其实大家知道吗，台湾职棒的裁判呢并没有像美国有那么完整的一个养成的体系啊，也没有工会的保护，所以台湾的职棒的裁判比起美国，我觉得是最可怜的地方在于是没有尊严，因为他们是附属在联盟之下的啊。就像是我曾经在左卓的节目当中讲过，早年呢岛主在跑新闻的时候就曾经亲眼在联盟看到有球团的老板把裁判叫到会议室，然后呢就播放着前一天比赛的影片，然后呢在那边大骂裁判，说呢啊这一球你怎么判的，这球你是怎么判的，就变成是说球团的老板竟然可以去骂裁判，那这样的话裁判下次再判到这一队的比赛，你觉得他心里难道不会有疙瘩吗，他有办法维持一个公正性吗？另外呢还有就是呢，即使到了前几年哦，还有球季结束之后，这个联盟的秘书长看裁判没事干了，就叫他们去帮忙出货的事情发生，叫裁判去出货，因为呢联盟要寄送一些职棒商品嘛，所以就缺人手，就叫裁判去帮忙，那另外就是呢岛主参加裁判营的时候呢，还听到其实国内的职棒裁判在冬天的时候是有三四个月左右是没有薪水可以领的，我当时听了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吓一跳，因为没有比赛嘛，那所以呢就没薪水，大概三四个月，所以他们这些裁判还要到外面去找别的工作来赚钱来补贴收入，所以当时我听的是蛮心酸的啦，那只是不晓得这两年有没有改变。然后呢其实对这些国内的裁判而言呢，就是刚举的例子嘛，联盟怎么讲，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这个工会来保护，那是附属在联盟之下，所以联盟怎么讲，那这些裁判就听命的份啊，就根本没有函扣或是争取的余地，那这个跟大联盟裁判可以维持自身的权威跟尊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台湾职棒的裁判啊，只要出现了错误，哇，那就只能被骂啊，球员骂，球队骂，球迷骂，那联盟为了平息众怒或是配合风向，也就是惩处啊，禁赛啊，降二军就对了，也不太可能就是说还敢出来去挺裁判。那我常在想啊，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你怎么去树立裁判的尊严跟公信力呢？当然这些是要建立在裁判的能力跟判决的准确度上面，但是国内又没有像美国有裁判学校可以有系统的去养成。那我就曾经看过通灵少女的原型啊，也是棒球裁判的这个刘伯钧，他就曾经写的一篇文章，他指出呢2015年之前的十年中职只有六个 裁判呢可以站主审，这人数其实是非常少，所以他们都很辛苦，而且在这十年当中等于就是没有能够培养出任何一位新的本土的裁判，可以来站主审。那当然最近几年是有慢慢的在改善了，只是说这个改进的速度够不够跟上时代，体制的建构能不能够更完善，所以呢，我觉得，球迷们，大家严格在要求裁判水准的同时，其实也可以稍微想想这些背景因素，这也是国内职棒呢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了。毕竟呢要提供高品质的职棒比赛，裁判的水准也是很重要的。第二趴，专心打击的大谷翔平成了初速度之王。接下来时间呢，要讲到大谷翔平跟 Aaron Judge 这两个人啊，因为呢这个星期他们的表现还是大联盟的焦点，还是球迷呢最热烈讨论的明星球员，而且呢过去三年呢，就是这两个包办了美国联盟的年度 MVP 嘛，说他们两个是当今地球上最强的打者大概也不会差太多了。不过呢今年美联的 MVP 啊绝对不会再是这两个人的竞争了，很简单，因为大谷呢已经换到了国家联盟去了。那在讨论之前呢，岛主要先讲一件事情啊，我要先讲大谷啊。那其实呢大谷现在有所谓的一个大谷现象，那这几年他的表现，他的二刀流已经席卷了大联盟甚至是整个世界棒球圈。 毋庸置疑啦，那也不用赘述了。但是呢，我还是经常在棒球岛屿的粉专上面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言论啊。你说酸民也好啦，啊，股黑也罢，那每一次呢，岛主 PO 了关于大股好表现的文章，那就会有人说啊，为什么一直捧他啦？啊，这样也要吹？或是呢，啊，大联盟没有别人了吗？干嘛一直抱大股啊？那甚至呢，还有人会说，大股又不台湾人，有必要这样一直关注他吗？哦，好啦，那说实话呢，我是觉得这些人啊，这些留言很无聊啦，也太狭隘了啦。当今哦的棒球或者是说大联盟，早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运动项目跟比赛了。那这里是集合了全世界精英的舞台嘛，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哦，让全世界的棒球迷可以来欣赏球员的球技。那你从一个看棒球的角度出发，你去崇拜欣赏或者喜欢一个球技非常顶尖的球员，有必要拿国足主义的大帽子扣在头上吗？哦，那崇拜大股，关心他的表现，难道跟我们关心邓凯威、张玉成或是最近复出的陈伟英有抵触吗？哦，那再来，大股翔平以他的二刀流、他的 MVP、 他的记录、他的成绩表现等等，已经是完全证明他可以说是世界最强，哦，的这个棒球员，哦，再加上他的外形啦、个性啊等等的个人特质，他已经是当今的最有魅力、最有人气、最有影响力的棒球明星了，可以说已经是超越了天下第一人、拿过多届 MVP 的 Mike Trout， 或者是呢豪门洋基队长、哦、单季62轰的全垒打王 Aaron Judge。 那以一个亚洲球员而言，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其实更显得大谷翔平的难能可贵。那当大谷成为这样的一个球员之后呢，他的一举一动、举手投足、打得好、打得差、场内场外，都是球迷、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嘛。那这样有什么好意外的呢？哦，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哦，因为有他就有点阅率啊，有他就有收视率啊，有他就有票房啊，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所以觉得干嘛要注意他的人才奇怪嘞。哦，那再举个例子，这个礼拜呢，我跟本节目的特派员郭小哈在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即使是小熊队的这个金永生态啊，表现这么好啊，开季4胜0败啊，0.98的 ERA 啊，让大家非常的惊艳。他说呢，又怎样呢？哦，郭小哈讲得很夸张哦。他说呢，在日本呢，还是 nobody care， 没人在乎，因为呢，有大股在的话，其他人都是屎啊。他说的哦，郭小哈说的哦，有大股在，其他人都是屎啊。他讲的是很夸张啦，哦，所以呢，其实这也就代表说，其实呢，大股是多么的被大家注意，这就所谓的岛主说的大股现象，有一种磁吸的效应，有一种变成是排挤的效应了。所以呢，哦，有些这个言论的这个奇怪言论的球迷啊，只能说哦，太狭隘了啦，哦，如果可以多看多听多了解不同的角度跟观点，甚至呢多增长一些见识，哦，都不是坏事情啦，哦，所以呢好方法就是可以来多听岛主的节目，相信呢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些收获的。这也是呢岛主呢制作这个节目呢很重要的一个初衷啦。好，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哦，那这个礼拜大家谈论大谷翔平的这个焦点呢，是集中在他的这个击球出速度上面。哇，他怎么能够击出火箭般的全垒打，甚至呢连一垒安打都被讨论，因为出速度实在太快了，像子弹一样哦，破了他生涯以及呢今年大联盟的记录。首先呢是礼拜三呢4月24号，在国民队的主场啊，在华盛顿，大谷呢轰出了本季第6支的全垒打啊，这是一发飞行距离450英尺的超大号全垒打。那击球的出速度呢高达了118.7英里啊，这个速度呢是打破了大谷个人生涯最快的记录啊，也是今年球季呢大联盟最快的一球。那同时也是道奇队史上出速度最快的一发全垒打哦。然后呢过没几天哦，哇，没想到这个记录又被大谷自己打破了。那虽然这一次不是全垒打，而且只是一支一垒安打哦，但是呢又刷新了记录，而且呢这一支安打是从同胞对手啊，甚至是高中学长菊池雄心的手中呢打出来的啊，所以还是成为话题。那菊池为了解决大谷啊，是真的是拼尽全力啊，他奋力飙出了今年球季他个人最快的 一球啊，98.2英里的一个四缝线，那相当于158公里。但是啊，原本想说要可以解决大谷，没想到却被大谷呢，打个正着，打得扎扎实实。大谷的挥棒是用更快的初速度呢打出去，啊，119.2英里。119.2英里，也就是呢191.6公里啊，哇，超级快的速度，又再次刷新了大谷个人生涯跟今年大联盟的记录。那其实在现今的棒球啊，打者击球的初速度就跟投手的球速很像，哦，是一个衡量爆发力的指标。那能够击出越快出速度的球员，啊，其实就代表更强的击球力道，更强的爆发力，更好的击球品质。那随之而生的就是能够带来更多的安打，或是更多的全垒打和更好的打击表现。那这项呢，从2015年开始，因为高速追踪摄影机的运用开始诞生的新数据啊，过去几年大家谈论到的第一个想到的基本上就是洋基队的怪力男啊 Giancarlo Stanton，哦，他经常呢是每一年最快出速度的球呢跟平均出速度的 Damia，哦，总是呢他盘踞着这个榜首。但是呢最近几年的情况已经开始慢慢改观了，除了 Stanton 本身的一个衰退之外呢，还有就是呢其他球员也慢慢追上来了。去年2023年大联盟每个球员最强击球出速度的前 50% 的平均，啊，最快的是亚特兰大勇士队的 Ronald Acuna Jr.，啊，平均的是 106.4 英里，第二名就是大谷翔平 105.7 英里。诶，就这么巧，这两个分别是去年国家联盟跟美国联盟的 MVP，哦，他们两个就是去年平均击球出速度最快的两个球员，然后两个就刚好拿下了 MVP。 然后呢前年2022年最强击球出速度的前 50% 的平均第一名是法官 Aaron Judge。 还记得那一年他做了什么吗？哦，应该不会忘记吧，他轰出了破纪录的62发全垒打。那这一年呢，大谷也有榜上有名，他是第六名。那在前一年2021年前两名分别是 Stanton 跟 Judge， 那大谷呢，也排在前面，名列前茅，是第四名。所以呢这说明了两件事，击球出速度越快，啊，就是打者能够打出好成绩的重要指标。那另外就是呢最近四年以来大谷的击球出速度都是在大联盟名列前茅，其实就证明了他的实力。而且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他是第一名，平均的击球出速度是 107.1 英里，哇，比第二名的皇家队的大物新秀 Bobby Witt Jr. 的106英里啊是快了超过1英里。那不仅如此啊，大谷的 hard hit rate，也就是所谓的强击球的百分比呢高达了 62%， 啊，非常的高，也是大联盟最高的。那所谓的强击球就是打出呢初速度95英里以上的球，就是可以被列为强击球。那这个比例呢今年最高的也是大谷翔平。所以呢大谷不仅仅能够打出最快的初速度，他打出超过95英里的 hard hit强袭球的比例也是最高。所以呢，这样分析下来，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坐在打击王宝座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趴，法官清水变鸡汤，三振变成全垒打，他到底走出低潮没？最近呢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有美国记者去采访洋基的新同学啊，开季表现非常精彩的 Juan Soto， 那请他谈谈呢法官 Aaron Judge 开季以来的低潮啊。结果他的回答让岛主以为他是不是偷听了我们节目啊，怎么跟岛主在前几集当中提到的一模一样啊。当时呢岛主就说呢，我根本不担心啊，因为呢从他的选球啦跟过去的记录，以及春训有受伤所以调整比较慢，法官的低潮只是短暂的，他的状况没有太大的问题。结果 Soto 跟记者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内容啊，哇，只能说哦，英雄所见略同啊，岛主带大家走在前面啊，不是说假的啦。 那要讲到这个走出低潮啊，除了实力之外，有时候运势也很重要。那这个星期呢，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讯号。当然啦，岛主不会算命，只能够用多年的经验去感觉。那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会感觉到，诶，似乎要转运了哦。怎么说呢？4月20号礼拜四啊，杨基在主场对上运动家的这场比赛，原本呢judge 呢是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好球进垒他没出棒啊，结果被主审拉弓箭三振了啊，然后呢他都已经走向休息区咯，结果又被叫回来，因为呢那颗球三垒审跳出来判定说是投手犯规，所以好球不算。因此呢，原本被三振的法官就像是获得了特赦一样，哈，得到上诉的机会了。结果他还真的翻盘了，哈，轰出了全垒打，就在下一球，哇，那真的是标准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有后福。那除了转运之外啊，这场比赛还有科学数字验证的讯号啊，也就是呢法官的击球品质。他一共呢上场打击了5次啊，有2支安打，那3次出局。即使是出局，他还是打得非常好，非常的强劲。因为呢这5次打击全部都是 hard hit 强袭球、强击球。我们呢小数点都45路来说的话呢，那一发全垒打是103英里，然后呢另外4次的击球出速度分别是100英里、106英里、98英里跟105英里，结果他出速度最快的那2次反而全部出局。那其中呢还有一次是形成了双杀打，所以你看他打击率不到20%，然后你说他状况不好陷入低潮，但是你看他的击球出速度又会觉得说，诶，其实很不错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啊。那只是说经常好的出速度不见得会形成安打，甚至你衰的时候还变成了双杀打。所以如果你去看 judge 他前 50% 的平均击球出速度的话，是高达了 104.6 英里，全大联盟今年是排在第9名，哎，是非常好的表现，哎。那至于他强击球的比例也在大联盟排在第20名，哎，哦，也有 52.2% 的比例啊，哦，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以他，你说他是陷入低潮，以他不到20%的打击率来看的话，那另外呢就是法官的击球的仰角，他被三振的比例、滚地球的比例等等，岛主也特别去查了，其实都没有特别差，跟前几年来相比的话，要么就差不多，要么就是没有差很多。所以虽然他的打击率就起不来，还是一字头，不到20%哦，但你总会觉得，哎，法官就要恢复正常了啊，就快要走出低潮了，哦，因为呢其实他打击的内容并没有这么差。甚至呢这个星期美国的这个 ESPN 呢，他们大联盟的网站也特别针对法官写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他甚至没有用 slump 低潮来形容 judge， 而是用了另外一个字眼，是 slow start， 也就是慢热来形容，哦，并没有说他是低潮，而只是说他是慢热。那另外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呢你说法官打击率这么低，哦，那其实他在四月的表现也不算太差，啊，他已经打出了单月5支的全垒打，哦，让他的生涯的全垒打数来到了261支，超越了前洋基队长 Derek Jeter，成为了队史的第9名。另外他四月也贡献了14分的打点，啊，四月还没打完哦。那以一个在低潮当中或是慢热当中的球员而言，这样的输出其实也很不错了。那另外就是呢 judge 还是维持非常好的选球嘛，哦，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有提过，即将结束的4月份呢，他还是有19次的4坏9保送啊，单月的上垒率还是有3.49%啊，并不差啊。那为什么大家还是会一直说，或是很多人会一直说啊，法官在低潮啊，法官到底什么时候会走出来啊，法官今年怎么那么烂啊。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其实是用他过去的成绩来相比，用 MVP 的标准来期待。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今年他的确是在一个低潮，如果用这样的标准的话。那但你说他真的打得很差，我觉得倒不至于啦。或者是说他走出了低潮了没？其实以数据来看，他应该已经慢慢找回了他应该有的表现，哦，所以就像杨基的打击教练啊，James Rosen 说的 ，Judge 爆发开来，也许就会是最近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洋基队啊，整体而言当然是真的很期待了，法官能够恢复正常啊，能够跟新同学汪搜头联手带领整个洋基打线啊，只要他们两个能够正常的发挥，那是可以产生惊人的攻击火力的。那以洋基今年到目前为止的状况而言，投手群的表现非常精彩啊，即使王牌投手呢 Gerrit Cole 是缺席的状态，那这是呢洋基的战绩能够维持在分区第二，仅次于精英的关键。那现在呢就只差呢打线的加入了，那尤其是 Judge， 因为呢洋基今年只要得分超过五分的比赛胜率是非常高的，只要洋基得分呢达到五分或是五分以上，总共有16场比赛，哇，战绩是14胜只有2败啊，所以呢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境界啊，也难怪洋基球迷这么期待法官的火力呢要早日的归位啦。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呢，日本职棒单元呢，我们暂停一次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特派员呢，郭小哈啊，没有回高雄老家哦，也没有去日本出差哦，啊，更不是呢谈恋爱约会太忙啊，纯粹是因为他太懒了，加上呢这个星期他都没有看比赛啊，所以啊就放鸟了岛主一次啊，欢迎大家上网谴责啊，希望呢他下个星期能够正常的归队来录音。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本节目，请大家付出实际行动，期待每个忠实的听友一年都至少能够赞助我们一次多次，更欢迎在每一集上面我们都会放上爱心的捐款连结，点击之后会出现订阅跟单次付费，如果是单次付费预定的两个金额是99元跟199元，或者也可以自定金额输入你想赞助的数字，再点进去就有信箱昵称跟留言要来填写，完了之后就可以使用 credit card 信用卡来赞助啦。那另外也欢迎大家除了在 podcast 平台收听之外呢，也可以到我们节目在 YouTube 平台去按收看，因为只要收看的小时数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开启盈利模式，让我们辛苦的团队人员可以得到一点回报，节目也有资源长期的制作下去。这一集的看 play 听 play 就进行到这边，欢迎留言表达你的看法以及五星评价，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